神圣的灵与我们的人的灵调和，乃是神生机救恩的秘诀和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谢谢你在这次训练里所释放的这一切。我们把这一堂聚会再奉献给你，我们祷告，但愿这一堂没有别的，只有金银宝石。我们向一切出于天然人的话说不，一切属于肉体的潮，一切天然的河街，我们对这些说不。我们向你金的神圣性情说是，向着救赎的银，向着你变化的灵的宝石说是。主，我们何等需要你，求你再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宝贝你的话，给我们能听的耳朵，听见你向那灵那灵上众召会所说的话。圣徒们，我要这样开始，我们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，我相信你们都会发现我很喜欢在黑板上画图。但是你知道，早期当李弟兄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常常一再的在黑板上画这三个圆圈。弟兄姊妹们，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纲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罗马八章六节。罗马八章六节说，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这一节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乃是一个伊甸园的小营，当我们将心思置于肉那灵，我们的心思就成为咒恶，就成为平安。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我们的心思就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，因为新耶路撒冷是生命城、咒恶城。这个城的名字的意思是平安的根基，所以这一座城也是平安的城，所以我们的心思就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。当我们将这个心思置于灵，但是当我们将心思置于肉体，就是死。圣徒们，我愿意大家看见的，就是在这一堂我们要来看，我们的肉体是一个复合品，我们的灵也是个复合品。你可以说我们的肉体是个复合的肉体，你也可以说我们的灵是个复合的灵。我也要说我们的肉体是一个聚会所，我们的灵也是一个聚会所。我要问你们，你们喜欢在哪一个聚会所呢？是在肉体还是在灵里呢？我们都喜欢在灵里，我们喜欢在灵的这个聚会所里。我们有一个聚会所，等一下你从纲要就会看见，在我们的肉体里有罪、死和撒旦，这是在我们的肉体里，这是一个可怕的复合品，也是一个可怕的聚会所。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罗马书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身体是罪的身体，也是死的身体。罗马七章给我们看见，罪是人为化的，罪杀死我们，欺骗我们，使我们行我们所不愿意的。事实上这个罪有一个定义，是就是撒旦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撒旦进到我们的身体里，使我们的身体变质、败坏、玷污，有了罪、死和撒旦。但是赞美主，我们有另一个聚会所，那个聚会所就是我们的灵。弟兄们画了这个图，他们似乎把罪、死、撒旦这个聚会所画得比基督那灵和恩典的这个聚会所大一点。不管怎么样，弟兄们，下一次你们在画的时候，要把基督那灵和恩典画得大一点，至少跟另外一个聚会所一样大。 但是弟兄们还是画得很好。这是弟兄们所画的另外一幅杰作。我们说基督在我们的灵里，这是提后四章二十二节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主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主与我们的灵同在。当我们在我们的灵里，圣徒们，我们就在主的为主的身份之下，在那灵的管制之下，我们在他的权柄之下，在他的君王身份之下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丈夫，是我们的管制者，我们的主是与我们的灵同在。所以这里你有基督与我们的灵同在，这是提后四章二十二节。然后我们有那灵与我们的灵同在，那就是罗马八章十六节，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昨天晚上我们看见那灵同我们的灵，这个调和的灵乃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，也是神生机救恩的秘诀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认识神生机救恩的秘诀，就是那灵同我们的灵，也就是我们调和的灵，我们有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，或者那把钥匙。如果我给你一部劳斯莱斯汽车，但是我没有把车的门匙给你，有什么用呢？你就没有办法坐到车子里头，甚至车窗都没有办法开，你需要那把钥匙来开这部车。但是我们不是要这个外面汽车的劳斯莱斯，我们乃是要神经轮的劳斯莱斯。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，在这灵里有那灵住着，还有恩典是与我们的灵同在。这就是加拉太六章十八节，那里说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。弟兄们，阿们。我们一同说，弟兄们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，阿们。所以恩典在哪里啊？与你们的灵同在。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给我们享受。我们若要在这个聚会里享受主，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灵里。恩典是与我们的灵同在。圣徒们，在训练的里的施训者，全时间训练很多的受训的学员，不只是第四期的，特别是第四期的，他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。他们会问，我怎么知道我在灵里，我怎么知道我在肉体里？好像我们说那灵的引导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受那灵引导，我们就是凭那灵而活。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时候，在我们人生里，我们会到了十字路口，我们要做一些决定。例如我们受训之后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全时间侍奉主呢，还是我们要去念研究所？一个高中毕业生要决定他要上哪一所大学。你买车子的时候，你也要决定你要买哪一款式的车子。你买那一辆车也要照着灵，而不是照着肉体。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灵，什么是肉体呢？心思至于灵，就是生命平安。所以我把这些项目列在这里，属于生命的这些项目，当我们将心思至于灵，我们里面就满足。我告诉你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如何，我不希望你们打瞌睡，请注意听。等一下我要讲到我们要警醒祷告，警醒就是不要打瞌睡。等一下我会讲这个点，这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不要打瞌睡，要警醒祷告。 好，我不是在看有谁在打瞌睡。当心思之于灵，你就会有神的同在，你有三一神的同在，三一神的同在就是那灵，那灵在你的灵里就是三一神的同在。当你将心思置于灵，你里面就得着复苏，里面有一种的复苏，这种里面的复苏是太好了，是无法形容的。当你做决定去哪一所大学的时候，你有这一所大学，有那一所大学可以选择。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，你们很多人认识她，但没有关系，她必须决定，因为哈佛收了她，她就到我家，她说哈佛大学收了我。所有的年轻人当然就会说，你要去上哈佛啊，你不需要将心思置于灵。他们都会很自然的说，你就是上哈佛就对了，不需要将心思置于灵。不，你必须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将心思置于灵，心思置于灵，你里面可能会有生命平安的感觉，叫你去哈佛，你就可以去哈佛。我们的确感谢主，我们的确有些年轻人是在念哈佛的。你知道在这些年间，主恢复中的智商比我年轻的时候提高了很多。我们现在有年轻人念哈佛，念耶鲁，在各处这些的大学都有这些年轻人。但是你要怎么决定去哪一所大学呢？我只是举这个做例子，不是对错的问题，不是在于这些大学的学术地位如何，问题是生命平安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问主在你身上完全的旨意是什么。当你将心思置于灵，你与主交谈的时候，你与主交通的时候，当你想到要往这个方向去上这所大学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满足，反而你里面觉得不满足，你里面觉得虚空、软弱、老旧、枯干，你如果有那样的感觉，就表示说你不该往那个方向去。但是当你里面觉得满足、加力、复苏、得滋润、得光照、有高油的时候，这就表示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。很感谢主，这位亲爱的姊妹，我和我的妻子都很喜欢她，她到我们家里来，这就是我和她交通的。她祷告，结果他决定不上哈佛，他到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洛杉矶校区的这个大学来。你们都喜欢这个大学吗？或者这个南加州大学的人要说阿们。你知道，如果这对夫妻一个是上加州大学洛杉矶校这个分校，一个是上南加州大学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配对。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，就是关于选大学的事。你们都认识 Carrie Robichaud 弟兄，他可以上很多的大学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也许他现在在听这个信息，他说啊，不不不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而言他是很优秀。但是他拣选大学不是根据对错，不是根据这些学校的 学术地位乃是根据生命平安的感觉。那他上的那所大学给他语言学最好的训练，使他能够做他所做的，就是翻译恢复本圣经。那一所大学给他的博士学位，他就把那个博士学位丢到海里，他在复活里起来翻译恢复本圣经，这是太好了。所以圣徒们要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我们里面就会觉得满足，觉得加力，觉得复苏。现在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必须觉得里面好像有空调一样。以赛亚30章说，他说到基督像大磐石的阴影。李弟兄说，这意思是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空调冷气，不要以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你也觉得你得浇灌得光照，当你照顾一个新人的时候，你愿意用圣经的经文来祝福他，你用这个经文那个经文，但是你把这些经文一段一段的给他，他是一棵小小的树苗，但是你用那么大的这个喷水管来喷它，结果呢他是觉得这个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有这些死亡的感觉。但是你如果只给他一点点一两节，你就会觉得得滋润，得光照，有膏油。在牧养人的时候，你的确要顾到这个生命的感觉。我要忍住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受过牧养，有弟兄们是这样的牧养过我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他们是这样牧养了我，他们是按照生命平安来牧养我。在 Indianapolis 那个特会里，我没有办法讲信息，但是 Ron 牧养了我，Benson 也到我的房间来，他也牧养了我。他说 Ed 弟兄我们爱你，当他说弟兄我们爱你，我说不出话来了，我几乎要哭出来了。我只能说这么多，我也经过了一些的苦难，一些弟兄们只是来陪我坐在那里，他们什么都没有说，但是我得着呢，他们有生命平安，所以呢我也得着了复苏滋润光照膏油涌流，这就是牧养。那么觉得安慰，你有生命平安的时候，关于这个平安，你就是觉得安慰这是内里平安的感觉，包括安慰和谐，你里面有这样的和谐是非常宝贝的，没有什么的混乱。如果你里面觉得混乱，你要向主说，主啊赦免我，到底有什么不对呢？主啊我要向你敞开，主就会光照你，也许他要你认罪，要你有一些的清理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里面重新得回这个和谐的感觉，觉得有安息。在哥林多后书2章，保罗说我灵里不安，那里门是敞开的，让他在特罗亚他可以大传福音，但是他说我灵里不安。请注意，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话，我灵里不安。那管制保罗的不是外在的环境，而是里面的灵。在那里环境很好，门向着福音大开，但是他顾到他灵里的感觉。圣徒们，我们要顾到我们灵里的喜乐，灵里的自由， 这个就是生命平安的感觉。当我们将心思置于肉体，结果是完全相反，我们有死的感觉，就是觉得不满足。感谢主，圣徒们，今天晚上我们会看见肉体有一个积极的方面，你相信吗？等一下你就会看见，请听，肉体那一个积极的方面，就是神使用肉体来迫使你转向你的灵，这岂不是太好吗？所以在这里，死的感觉就是你里面觉得不满足，觉得虚空，觉得软弱，这就是死，不是外在的软弱。也许我们外面的身体软弱，像 Ron 弟兄说的，有时候我们在台上我们的身体是软弱的，但是里面我们有里面的力量，里面的大能，那就是基督。还有老旧，你喜欢老旧吗？我们不喜欢，我们喜欢新鲜，我们喜欢年轻。你要不冷不热吗？不，我们要焚烧，忘掉老旧，忘掉枯干。我们不要有枯干，我们不要有黑暗，我们不要有下沉，那个就是死的感觉。为什么我在这里这个下沉下面画了一条线？因为左边我们有这个生命平安，那么关于死的这边头一部分，这些是与生命相对，下面是与平安相对。我们若是没有平安的感觉，里面却是觉得有争执，有不和，觉得不适或者不安，或者里面觉得痛苦、捆绑、忧伤，这一切都应当叫我们醒过来，迫使我们转向我们的灵，就是要这样转向你的灵。我要再说一点开头的话，然后我们就要来看纲要。我相信这个纲要已经是很清楚了，请听，这是圣经里也许是头一处将肉体和灵摆在一起，请听。主在克西马尼园，克西马尼的意思是榨油机，他在那里被榨，使那灵的油能够在，当他在十字架上，这个那灵的油能够流出来。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门徒怎么样呢？你告诉我，他们睡着了。我曾经说过好几次，门徒跟主真是大大的相反。当他们不该睡觉的时候，他们睡觉。但是在海上有风浪的时候，主在睡觉，他们呢就很紧张，说主啊，我们要丧命了。他们把主叫醒来，主说，为什么你们那么小心呢？你们应该像我这样睡着。但是在克西马尼园这里，他是极其痛苦。主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试诱。请听，主说，你们的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圣徒们，请听，警醒祷告。你如果去查汇编，杨是汇编，或者史状的汇编，或者你去看文生的注解，这里的警醒的意思就是不要睡着，不要睡着了，要醒着。圣经常用警醒这个词，哥罗西四章二节，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在此警醒。所以你不要睡着了，要醒着。请听，文生说， 警醒是与习惯有关，所以警醒是与习惯有关。这里说肉体却软弱了，特别现在请你们不要睡着了。这里说肉体却软弱了，这意思就是肉体睡着了，要警醒祷告，不要睡着了，要醒着，免得你们入了试诱，你们的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意思就是说肉体却睡着了。注解说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常是如此，请听，我们都是爱睡的人，在肉体一面，在心理上，在属灵上，我们都是爱睡的。你们能不能说阿们呢？甚至在聚会里，我也要承认，我要求主赦免我，常许多时候我肉身是醒着的，但是在心理上我却在别的地方，或者是说在属灵上我是睡着的，就是说我的这个属灵的知觉是睡着了。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种的习惯，就是要警醒，不仅是肉身警醒，更是我们的心思要置于灵，使我们全人都是醒着的，可以祷告。我们要随时祷告，祷告是我们操练灵最好的路。你若要建立一种习惯，我们刚才说过警醒是连于习惯，你要得着力量就是要用力。好像汽车的电池怎么蓄电呢？就是要借着用电花费它的能量，越用这个能量，这个电池就越得着充电。我们越祷告就越能祷告，我们越祷告就越能祷告。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只要说哦主耶稣，你也可以说主耶稣我不知道怎样祷告，那是一个很好的祷告。主耶稣教导我祷告，主耶稣这个时候我需要你。这些是只是不同的话，我们要抵挡这三种的沉睡，就是肉身的属灵心理的和属灵的沉睡。在以弗所书末了说要接受那灵的箭，那灵就是神的话，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，请听，要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在此警醒，要在这世上警醒，要在这世上警醒，且为众圣徒祈求。当我们祷读主的话，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滋养来接受主的话，也要消散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，我们也是为着众圣徒的缘故祷读主的话，接受那灵的箭，那灵就是神的话，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，且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。我为这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，使我在这奥秘上放胆讲说。所以我们导读主的话，一面是使我们得着属灵的供应，也为着消散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细菌。但是我们也是要彼此代祷，为主恢复中的众同工，他们在世界各地尽职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所以我们要抵挡这样的沉睡。哥罗西书是说到关于这位延展无限包罗万有基督的启示，但是结束于祷告，说要坚定持续的祷告， 在此警醒感恩。那里的警醒意思就是不要沉睡，要醒着，要争抵挡这三重的沉睡。这是哥罗西书末了的一篇信息，说到坚定持续的祷告。我还记得，我说一点个人的见证，趁着全弟兄到休斯顿来，在哥罗西书的生命读经之后，他给了我们一篇很好的信息，他就是重复李弟兄所讲的那篇信息，说到坚定持续的祷告。仇敌就是要打岔我们的祷告，消灭我们的祷告。圣徒们，当你个人祷告的时候，请你把你的手机关掉，仇敌会用这些电话来打岔你。这是你与万王之王同在的时候，这是你将心思置于灵的时候，对不对呢？对不起，我一再重复这些老故事，但是李弟兄的确这样说，他说有时候有电话进来，结果是打错号码了。我有一次告诉我的妻子，我说我这个时候要与主同在，这是我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同意这是祷告的时候，所以不要打搅我。但是我一开始祷告电话就响了，他敲门，我说为什么敲我的门呢？我们刚才不是同意吗？你不敲门，你帮我接电话吗？他说哎，这是长途电话，这是长途电话。那我说啊，那一定很重要。但是如果你跟总统会面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对不起，等一下我有长途电话？你也不会那样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去借了，但是我还不是在总统面前，我是在万王之王面前，所以我去接电话，结果那个人说，他说这是 Enmas 建筑公司吗？我没有开建筑公司，那是打错号码了，这捣乱了我的祷告时间。有一次我跟李弟兄做事的时候，有人按门铃，李弟兄说那是魔鬼。当李弟兄在主的话里，他不希望被打搅。 Ron 弟兄也知道，当他在祷告的空气里，他在主的话上劳苦的时候，他在祷告的空气，他的心思聚灵，他不愿意受打搅。圣徒们，你只要这样简单的祷告，主啊，透过我而活出，活基督的习惯必定是祷告的习惯，活基督的习惯必定是祷告的习惯。如果你将这个做成你的习惯，你祷告说，主啊，借着我活而活，为着你身体的建造，你不喜欢这样的祷告吗？我们应当不断这样的祷告，主啊，借着我而活。我们祷告基本的那个基础乃是我们爱主，我们爱他，我们愿意他借着我们活出，我们要不断的接触他，与他有亲密的接触。在实行上祷告就是呼求主，你只要说，哦主耶稣，主啊我爱你，哦主耶稣我爱你，主啊今天借着我活出。我们诗歌本里有一首诗歌说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这是尼托生弟兄所写的诗歌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求主从我们身上活出。弟兄姊妹们，对不起，我是还是开头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纲要，请听。我们是嫁给主了，我们是不是嫁给主了呢？你爱他吗？ 不要停止不和他交谈，你越与他交谈，你就会越有生命平安。祷告就是与主交谈，不要停止与主交谈，要一直与他交谈。我再重复，你要一直时时与主交谈。夫妻都知道，如果你的妻子对你说我不想跟你讲话，你就知道出事了。如果一对夫妻说我没什么可以跟你说了，你就知道有难处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时时与主交谈。圣徒们，在这里有这句话，基督身体的建造，这是在亚特兰大的特会，李弟兄是说到我们如何在祭司职分里受成全，这是中文的20页。这里说到我们要成全，得成全在金香坛那里祷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请听这信息的话，说圣徒需要得成全，以交谈的方式与神交通，享受他的同在，享受三一神自己。所以我们需要得成全，以交谈的方式享受他，我们要一直与他交谈。还有这另外一段是尼托生文集第一集第18册，请听尼托生弟兄的话，这是中文104页。这里说到我们越与主交通，有我们有一次的诉说，有一次的倾心，就是与他多一次的亲密，多一次的认识。你知道神独一的工作就是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与他交谈，他就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。当这时候你与他这样亲近一次，要胜过平常的交通几百次，唯有这样你的生命才能进步。你当把你的难处带到主那里告诉他，他能安慰你，他能扶助你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主面前流过泪，没有将他一切苦乐的事都带到主面前与他分一分，没有将他秘密的事和主谈一谈，这样的人与主就没有亲密的交通，没有亲密的来往。我们不是说你不能请人代祷求人帮助，我们是说唯有告诉主，你才能与主更亲。一切都可以告诉他，将你的伤心告诉他，将你的喜乐告诉他。当你快乐的时候，你要说主啊，我是多么快乐。请听这个故事，关于斯布珍的这个故事。他说105面，斯布珍先生有一天步道以后疲乏了，就同一个朋友骑马到乡下，到乡村一行，他快乐得很。忽然跳下马来，也请那同来的朋友下马。那朋友诧异他的举动，问他要做什么。他说神赐给我们一阵的欢喜，所以此刻当感谢神一下。于是两个人一同跪在路旁祷告。我们不能常常有欢笑，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有喜乐，什么时候我们也当来告诉主。我们总要在喜乐的时候纪念主，将我们的喜乐与主分一分。主从来不以我们快乐太多了来责备我们，他很自然地体会我们的情感，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把我们的喜乐也告诉主。好，我只说那么多，现在我们来看纲要。圣徒们，我相信在这个纲要里我们会得着新鲜的启示，看见肉体与灵。第一大点，罗马书的中心点完全是在于生命，这卷书分为三段。一中点，第一段论到救赎为着称义，第二段论到生命为着圣别，第三段论到建造为着基督的身体显为众地方教会。 二重点，在论到生命的段落，有两个关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钥匙，肉体与灵。圣徒们，我建议你们读这本书，这书名是人的肉体与人的灵。这些是李弟兄在芝加哥在1975年所释放的信息，这篇纲目是从那本书的信息提炼出来的。等一下我们读这纲要你就会知道。第二大点的第一重点，肉体是败坏玷污变质的身体。第一小点，人的身体原来是纯净的，然而因着人的堕落，撒旦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，人的身体就成了肉体。保罗这样说，我知道在我的肉体中没有善住着，我们肉体里面没有善，没有善住在我们的肉体之中。第二小点说，我们的身体是罪的身体，也是那属这时的身体。罪的身体在犯罪得罪神的事上是极为活跃有力的，但属这时的身体在行事讨神喜悦的事上却是软弱无能的。保罗这样说，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愿意这样做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善来。第三小点，只要我们仍然活着，直到我们得赎的那一天之前，赎罪和死的身体总是与我们同在。圣徒们，我们要醒过来，不要一直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梦想里面。我们的肉体永远不会改良的，不管你做基督徒有多久，不管你有多少的变化，你的肉体是永远不会改良的，直到你得着荣耀。你有时候会想，一个人在主的恢复里那么久，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因为肉体毕竟是肉体，我们的肉体永远不会改良。在这一本书《人的肉体与人的灵》里，我们的弟兄说，我们常常都是距离肉体八分之一寸，这个时候我们在灵里，但是马上我们就在肉体里。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一点。第四小点，肉体这词也指我们整个堕落的人，人类全然是肉体，因为今天堕落的人是在堕落肉体的管辖之下。保罗说，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，因为人是在堕落肉体的管辖之下。整个人，整个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就是肉体，这个肉体就是堕落三部分人的显出。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聚会所，是基督纳灵和恩典的聚会所。至于这个罪死和撒旦的聚会所，这个聚会所，这个聚会是没有散会的，这个聚会还没有散会，要等到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才会散会。基督纳灵和恩典在我们灵里的这个聚会是永远不散会的，这是太好了。第二终点，肉体是罪死和撒旦的聚会所与复合品，肉体是没有盼望的，是绝不可能改良的。保罗说，不是我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我愿意做一些事，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个人位，另一个人位住在我里面，是撒旦作为罪进到我里面，迫使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。 Benson 弟兄指出贪婪、贪心还有其他种种的事。保罗说，我发现那律与我这愿意为善的人同在，就是那恶与我同在。圣徒们， 每逢你试着要行善，你就碰触了那个错误的按钮。你想要为善，你就触动了那个按钮，那恶就与你同在了。所以你要操练你的灵，用你的灵，注意你的灵，要祷告，要呼求主的名，与主交谈，要导读主的话，要说赞美主，要呼求阿巴父。好，我们一起呼求阿巴父。哦，这是太好了，阿巴父。呼，不只是波饼聚会，平常都可以呼求阿巴父。第三重点，肉体是与神为仇的，这是一种的仇恨。肉体是与神为仇的，不服神的律法，并且绝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第四重点，罪乃是我们肉体里作为那恶的撒旦自己。第一小点，恶是撒旦自己的邪恶生命性情与特性，它乃是我们里面内住的罪。这罪在我们里面潜伏时仅仅是罪，被我们为善的意愿唤起时，就是你想要为善，这个就会被唤起变成恶。你不要触动这个按钮，你要转向灵，呼求主，向主歌唱，与主交通，忘断以及于耶稣。这里有很多生命的实行，你可以去实行，但是不要努力为善，因为那样子就会把恶唤起来。第二小点，罪能诱骗我们杀我们。保罗在经节里说，罪诱骗了我，罪在人里面做王，罪做主管辖人。也就是在我们身上有管制权，并且这个罪叫我们做自己所不愿意的。这一切的活动都给我们看见，罪是一个活的人位。保罗说，我所愿意的我行不出来，我所恨恶的我倒行出来。这可能是我们的情形，我们试着要做个好弟兄好姊妹，但是我们所做的却是我们所恨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不是我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保罗说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第三小点，罪是那恶者撒旦邪恶的性情，他借着亚当的堕落已经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，如今成了罪的性情，在堕落的人里面居住行动并做工。在马太十六章你可以看见这个，请记得我曾经说过我们在灵里，但是我们距离肉体，我们可能距离肉体只有八分之一寸。马太十六章说到彼得得着一个重大的启示，他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主说，我对你说，你是彼得，你是石头，在这磐石上，就是这个你所看见我是基督的这个启示上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这是何等巨大的启示。彼得当然是在他的灵里，但是你知道立刻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要怎样建造他的教会。他说，人子要上十字架受死，要被埋葬三天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神眷怜你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。他是责劝主，这意思他是在那里责备主，你可以想象吗？ 当我一说到彼得，我就觉得受鼓励。我当然我爱彼得，彼得犯了很多错，他说主啊，神眷怜你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，请听。主转过来对彼得说，他这样对彼得说，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在那个时候，彼得在主眼中就是撒旦。撒旦退我后面去吧，你是半点我的，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所以彼得看见神心头愿望的启示，但是下一分钟他就变成撒旦。请听第四小点，这是很重要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他在罗马七章十七节说，不是我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。这给我们看见罪是我们里面的另一个人位。第五小点，在我们肉体之中并没有善住着，因为肉体全然被作为罪的撒旦所占有并掌管了。如果你去读罗马七章的末了二十五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他说我自己用心思服侍神的律，我自己用心思，你去看注解，我们不应该在那个范围里，我自己用心思的这个范围，这意思是你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力量，我自己用心思服侍神的律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就自动被罪与死的律击败了。所以我们应该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三大点，这是重大的启示。为着他经纶的缘故，神在他的智慧和主宰安排里，使用我们罪恶丑陋的肉体，迫使我们转向我们的灵，使我们以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而更多得着那灵。好，为着他的建造，你们怎么都不说阿们呢？ Amen。 我知道这篇信息不是那么叫人兴奋，但这却是健康的话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话，我们迫切的需要这样的话。他使用我们罪恶丑陋的肉体，迫使我们转向我们的灵，使我们更多得着那灵，好为着他的建造。请听，神不在意我们的得胜，神不在意我们的成功，神不在意我们的属灵，神只在意我们更多得着他。神只在意我们得着他做到我们里面。我再重复，神不在意我们的得胜，神不在意我们的属灵，神不在意我们的成功，神只在意我们更多得着他。神只在意他做到我们的里面。我要问你们，许多时候当我们失败，这岂不叫我们更迫切转到灵里呢？当你成功了，你起来做个见证，四千人都说阿们并且俯伏，你就会说我真是不得了。但是如果你起来做了一个见证，四千人都没有人阿们，只有你旁边的那个弟兄说阿们，你就会说，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哦，我要学习如何伸言，这会叫你迫切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故意失败，我只希望一个人阿们，而不是有四千人说阿们，不在于那个， 乃在于你有没有更多得着基督，有没有得着神坐到你的里面。哥罗西二章十九节，撒加利亚四章六节给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纳灵，更多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。第一重点，我们若不在灵里就在肉体里，我们没有第三个地方可去，没有中立地带，没有中立国，在这个地上没有中立国。有些国家试着要中立，但其实他们并不中立，在人堕落之后就没有这个中立地带了。我们没有第三个地方可以去，信徒乃是一个小型的伊甸园，在他的灵里有神做生命树，在他的肉体里有撒旦做知识树，而他的心思在这二者中间，二中点。按法理说，撒旦和我们的肉体已经在十字架上一直永远的被定罪，但神容许肉体留在我们身上，我要帮助我们，并迫使我们转向灵里的基督，并使我们不再信靠肉体。我们的肉体是那样可怕，那样丑陋，是一直与我们同在，有罪、死和撒旦在这里。这应当使我们迫切的转向我们的灵，应当使我们迫切转向我们的灵，使我们不再信靠肉体。我们怎么能够信靠罪呢？怎么能信靠死、信靠撒旦呢？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三章三节说，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侍奉。我们是真受割礼的，我们割除了肉体。圣徒们，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使我成为这样的人。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侍奉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。我们是在那里高举基督耶稣，以基督耶稣夸口。我们不信靠肉体，不信靠肉体。圣徒们，你们知道尼托森弟兄说过这样的话，我是非常享受。他说不信靠肉体，一个实际的定义就是有一种态度，知道自己会错。弟兄们的交通中，不同的弟兄交通不同的事，但是在我们的交通中有这样的一种空气，当弟兄们交通的时候，他们的交通乃是觉得我把这个在主的面前摆出来，但是我可能会错，这个就是不信靠肉体。第三重点，没有罪恶丑陋的肉体所给的帮助，我们就不会那么迫切要得着主，或让他坐到我们里面。保罗说，你们若照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这是属灵的死，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，必要活着。所以你若靠着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，你就必要活着。请听，身体的行为就是我们的身体离开灵所做的一切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不需要举手，也不需要告诉我，你想一想，你用你的身体做多少事是离开那灵呢？我要说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做许多的事，却是离开了灵。我们必须悔改，我们要靠着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，就必要活着。第四重点，我们的目标或许是圣别属灵或得胜，但神的目标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通常我们在困难的情形里就更向主敞开，更愿意转向他，并让他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这对不对呢？我要问你们，这对不对呢？当你在一种困难的情形里，你就更向主敞开，是比从前更敞开了，就更愿意转向他，并让他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第五重点，我们若寻求他，甚至肉体罪恶的组合也会帮助我们得着主。 因为我们常常失败，我们就迫切地转向灵，这样我们就更多得着那灵。第六重点，我们的困难、打击、失败和失望，迫使我们明白肉体是毫无盼望的。圣徒们，请记得，我们不是在理想国。在训练之后，你如果经历困难、打击、失败和失望，这是要迫使你明白肉体是毫无盼望的，这是要迫使你转向灵。肉体的用处只是在迫使我们转向灵里的基督，将我们逼到灵里，使我们迫切回到灵里，并使我们警醒留在灵里。圣徒们，在出埃及十七章有一幅美妙的图画，在出埃及第十七章，就是亚玛利人表征肉体，在那里你看见摩西、约书亚、亚伦和户尔，他们在与亚玛利人征战，亚玛利人表征肉体，摩西在山上他是表征升天的基督，还有亚伦、户尔，亚伦表征祭司体系，户尔表征君王职分，摩西坐在石头上，亚伦扶着他一只手，户尔扶着他的另外一只手，约书亚去与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表征升天的基督，约书亚表征征战的灵。这个时候升天的基督为我们祷告，那灵在我们里面与肉体征战，在这里有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的服务。现在你去读注解，你就会看见这些，你可以另外一方面的应用。摩西的手软弱下沉发沉，当然基督的手不会发沉，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祷告软弱了，我们就需要弟兄们需要身体来扶着我们的手，我们也需要一块石头使我们能够坐下来。这个石头是什么呢？就是领悟我们在自己里面是软弱的，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扶持。亚伦表征祭司职分，这意思是说我们领悟我们必须在灵里祷告。户儿表征君王职分，这意思是说我要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才能祷告，并且我的祷告的方向是朝向神的建造，就是会幕的建造、教会的建造。圣徒们，我保爱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，请听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要胜过这三重的沉睡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，就是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。哈利路亚。你知道基督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将肉体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，他要在千年国里做这事，他要将肉体完全涂抹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肉体帮助我们，迫使我们转向灵，当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，这个肉体就全然被涂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七重点，主不在意我们是否得胜他，只在一件事，我们得着他作为那灵。好，我要念给你们听，人的肉体与人的灵， 活的负担，是我们要看见撒旦在我们的肉体里，基督在我们的灵里。中文24页，我们肉体里有一个仇敌，我们灵里有一位亲爱的救主，我们该做什么？我们要转向仇敌并与他为伍吗？我们要与仇敌合作，或是来到基督这里与他示意？我们会说，我当然不要与撒旦为伍，而要与基督在一起。我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但这么说很容易，事实上我们需要许多的打击和失败，迫使我们明白肉体毫无盼望。不要出去说说我们需要许多的打击和失败，我现在要开始失败。你不需要努力去失败，你只要跟随主，主是主宰的，他会安排这一切的打击和失败。肉体只在迫使你转向灵里这件事上是有益的。一些年长的圣徒可能告诉青年人他们需要学忍耐的功课，但事实上青年圣徒不需要忍耐的功课，他们需要失败的功课、发脾气的功课，使他们迫切地转向他们灵里的主。第四学期的学员应当很高兴听见这个话，你不是变得更糟糕了，你一直都是那么糟糕，这会使他们迫切地转向他们灵里的主。若是年长的圣徒教导青年人要学忍耐的功课，他们没有一人能做到，也没有人能从忍耐学校毕业。但是两年之后，许多年轻人会从失败学校毕业。有人会说，我放弃了，我在弟兄之家绝对做不到，我没有那么多忍耐。我要说，哈利路亚，你放弃了，你必须放弃并转向你灵里的主。我们的婚姻生活也为主所使用，神的定旨是要用你的婚姻生活迫使你转向灵。我们若是没有配偶和儿女，就不会得着那么多的基督。为这困难、打击、失败、多次想要放弃的念头以及失望，我们赞美主，因为没有这些消极的事情，我们就不会被迫转向灵，我们也不会警觉自己需要基督。我们每分钟都需要基督，我们需要一再的回到灵这里。我再念另外一段，中文三十页，没有所谓好肉体这件事，正如没有好粪土和坏粪土，照样也没有好肉体和坏肉体。肉体就是肉体，当我们被肉体搅扰并被迫转向灵，请听，你被肉体搅扰并被迫转向灵，神就喜悦你。你请听，你可能认为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情形，你可能认为相信基督之后每件事都会很美好，然而经过一段时间，你可能成为最可怜的人，你甚至可能希望自己从未成为基督徒。你不需要说阿们。你可能想离弃基督，但感谢主，你一旦被主抓住，就永远被他得着。一面做基督徒是件欢乐的事，但另一面我们并不快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论我们快乐与否，我们都在这里。在聚会中我们可能非常快乐，但是我们回到家里过日常生活的时候，是否还是很快乐？在特会中我们好像上到山顶与主耶稣同在，但回到家里又像跌到谷底。我们来聚会时非常高昂，但是会后回到家里又下沉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不该失望，而需要对基督徒的生活有正确的领会。我们不该梦想基督徒生活中每件事都很美好。圣徒们请听这句话，我的负担是要把你们从这梦想中唤醒，不要再做梦了。我们必须看见，只要我们仍在这地上，就需要肉体的帮助，迫使我们转向我们灵中的基督。好，现在我要把其余的纲要 读过。第四大点，我们的灵是一个奇妙的复合品，由基督那灵和恩典复合而成。神要我们照着这奇妙的复合之灵行事为人，就是要我们的为人生活同我们一切所言所行的都照着灵。唯有照着灵而行的人，才是建造地方教会的正确肢体。我们若没有这样的形式，我们迟早会成为当地教会的难处。圣徒们，我盼望这样的话落印到你的里面。我们要向主祷告，主啊，靠着你的怜悯使我成为一个照着灵而行的人，我不要成为我所在地教会的难处，我要成为一个照着灵而行的人。第三终点，罗马书启示我们的一切所事所做并所有都必须在灵里，才会保守我们脱离宗教的虚空。一小点，一切属灵事物的实际都是在于神的灵，而神这灵乃是在我们的灵里，所以一切属灵事物的实际都是在于我们的灵，不是在于我们灵以外的任何事物。即使是在我们里面的，若不是在内里，在我们灵里，而是在外表上，在肉体里的，也都是虚空的。三小点，神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保爱这一点，昨天晚上我们读到纲要的这句话，在我们的灵里没有难处，在我们的灵里没有难处，所以就不需要解决。第四重点，神为着他的定旨保留了人的灵。无今天我们的灵是真正的伯特利神的家，也是天的门。我们转向灵的时候就在三层天上。六，当我们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就在至圣所里摸着圣的宝座，并得着基督的维持，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。七，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能胜过世界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约翰三章六节说，从那灵生的就是灵，所以我们的灵胜过世界，那二者就无法摸我们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，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，那二者也就不摸他。当我们在我们的灵里，那二者就无法摸我们。唯一胜过撒旦唯一的路，就是留在我们重生之灵的高台里。把因为基督这次生命的灵已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灵里，我们的灵就是生命。原文咒恶。九，我们的灵是一的地方，唯有当我们在灵里敬拜神，我们才能是一，而我们的灵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。末了，基督这属天属灵的食物乃是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需要吃它，好成为它的见证，并长到它里面，为着建造它的身体。这就是肉体与灵。你宝贝这篇话吗？我宝贝这话。我觉得恢复需要这样健康的话，为着我们的将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与邻座的人祷告一分钟。